check it out，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Hello， 大家好。
弥勒熊，弥勒熊那个好服务到家哟。
怎么了？
没有啊，就是上礼拜我就跟你讲
说，当然要写啊，不然
有人在留言板上说你都没有把什么
那个录音档放上去，更新、
哦、更新没有更新你的部落格的录音档。
对对对，
后来你还上去跟他解释是不是？
对啊对啊，我就跟他讲那个
他看错了
吗？没有，因为就是我部落格太多格了。
哦，对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部落格呢？
没有，就是沿路这样一直弄，就越弄越多格。不过现在主要就是我的网站啦、啊、大家就打弥勒熊电影网就找得到主站这样子。
OK， 那其他那些部落格你可不可以把他们杀掉呢？
杀掉哦，可是问题是都好几百万人在看。
但是你不是其他的你没有去更新吗？
有，也是有、啊、因为我就是不是我舍不得啦，是舍不得那些看的人这样子。
那就请把大家都在，
他们不会那么乖，
引领到你的电影网，
就是他们。
你到底有多少个部落格呢？
十几个吧。
啊，
就是从我一开始写一直到现在。
那你可以一次更新所有的，
因为有时候是人家邀请我去的，像忠实啊，是人家邀请我去参加的。
对，那你可以一次更新完吗？
就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啊。
就是十几个都要更新。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说你没更新？
就他可能找到的刚好是没有更新的这样。
哦，就是有被你遗漏的。
没有，因为太多个了。
对、啊、
我只能挑就是人最多的，就是最多人在看的部落格去弄这样子。
哦，那你其他的就可以打说请你们到哪里。
他们不会那么乖，我有试过啊，我有试过、哦、但是他们就譬如说在 UDN 他就喜欢在那边，他不会去别的新浪网什么的。
嗯，
对对对，就骗不过来啦、嗯、他们没有那么乖的。
现在怎么搞到这么多个部落格呢？
就不小心的。
好，
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弄一个网站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来看我的网站就好，因为这样子其实我的时间会多很多，不然的话我、
啊、
其实我早上6点就起床就开始弄这些东西、
啊、早上6点就起床吗？
对对对，
好发奋哦。
然后就弄到12点半之前出门嘛，
嗯，去看四遍。
对，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还要再上去看有没有。
我觉得你好像应该搬到西门町去，你不觉得吗？
我是很想去租一个小办公室。
你不觉得你应该搬到西门町？
对，而且那边网络会比较快。
你应该住在，我觉得你好像应该住在西门町的一个小套房内。
要很多钱，我可能没办法。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应该就睡在西门町、哦、要不然你应该住到万华了。万华便宜一点。
没有。
有啦。
没有。
万华有便宜一点啦。
戏子的套房一个月都要10000块，你还想说？
但是你现在不是住家里吗？
啊，你是那我你自己是你自己讲的，问要我就住外面，我是没有那个想法、啊。
对，不是，但是以
你提
的，我
的
意思
是
说，以你的生活形态，你好像应该要住在西门町的附近，对不对？哎，但是
比较方便啊，对啊，对啊。
你说哪里那试片比较多？信义计划区试片
没有
啊？
其实不一定，
还是西门町比较多。
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像最近都会在微风啊。
哦，
对，就不一定。
不过如果
这一阵的，
如果是信义微秀的话，其实戏职也蛮近的、啊。
很近很近，就非常近。
对啊，
我大概半个小时前出门就可以了。
嗯，
对对。可是西门町就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西门町就要一个半小时。
最好啦，就是因为你中间还坐公车什么的。
嗯 ，OK， 好，所以我们已经讨论了那个。
如果大家肯听我的话，全部到我的网站的话，我会比较轻松一点。你们就他们就骗不过来，没办法、
啊。那你在严正的、那个，
我曾经有试过哈，就是说我只更新我的网站，其他网站就放着，一个月都不管它这样。
嗯。
就你会发现那边的人还是一样，每天那么多这样，然后我的主站也没有增加人这样。
真的吗？那
他会觉得说，哎，没有想出国或干嘛，所以就没有更新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那个？
我不知道，我不想怎么办啊！
就是大家请放过我。如果你愿意到弥勒熊电影网的话，我愿意陪你免费看一场电影。
因为我跟你讲，我所有的网站的浏览人次加起来可能超过1000万了
啊！真的吗？
就是全部如果集中在
你好猛哦！
就我破350万的网站有3-4个。
哦，真的吗？
对，
哇，你的影响力好大哦！对你失敬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就他们就不乖乖听我的话，就过来这边的。 不过请大家尽量上那个弥勒熊电影网，因为会最新的资料会放上面。
弥勒熊电影网，
对，就打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OK， 弥勒熊电影网。 I like 音乐即时通。一段真实的恋情，一首感人的故事，一段永无止境的追寻。李丽薇2010最新国语专辑《后找寻》。回不去的目的地是那么遥远又那么美丽，我一站一站前进，找寻那些回忆，一步比一步更清晰，幸福远遥不可及，转身远离的你原来在我心里，陪我找寻没走完的爱情。我一站一站前进，找寻那些回忆，一步比一步更清晰，追寻永不停止的思念。李丽薇2010全新专辑《Home》，感人再推荐，《找寻》。I like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中秋烤肉，西北烤肉网，咖喱串订杯。食材用具一次买齐，还可宅配到府哦！快上网搜寻西北烤肉网。
娘，四郎回来了！娘，家怎么变豪宅了？
是俺娘增加的安固力呢，也有专购独家隐藏式的窗钩锁把，加航太隔音，让咱的厝安全坚固又美丽。
安固力气密门窗，
所以安固力较贵。
原来风，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上个礼拜的《恶灵古堡》真的吓死人了。他
已经《恶灵古堡4》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是第一集的导演，而且就是女主角的老公。
嗯，
他们拍的那个电影后来就结婚了。然后这个片子在全世界的票房加起来已经超过成本了，
哇，
就是他成本已经回收了。破6000万这样，
就是每
然后台湾三天就破1亿了，真的好可怕。
第四集还可以这么猛吗？
没有，因为它3D 的，而且就是它的那个预告片很厉害啊，然后大家都变成是首选这样。
哦，米拉乔瓦维奇
很厉害。
OK， 所以第一名
蛮惊讶的。然后第二部也是3D 电影，是3D 食人鱼。
3D 食人鱼，
对，可是武力全开 3D 跑到第五名去了。然后第三名是《真爱零距离》，然后第四名也很厉害哦，《复后七日》。然后他们有发新闻稿说全省已经破3000了，
嗯，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会更高。我那时候是预计大概5000-6000下片，
嗯，
那照目前看起来，说不定可以超破亿，
嗯，
有可能，因为他每个礼拜的那个什么票房都是一样多。
哦，真的吗？
对，就是固定在成长，它的跌的那个幅度非常的小，
哦，
所以算是很稳健的。而且你看，它已经连续，它虽然都是第三名、第四名，可是一直在这上面，
嗯，
反而你看武力全开就掉下来了，
厉害。
对对对。
那么，
然后第六名还是全面启动，你看它一直在上面。然后第七名唐山大地震，第八名是海洋天堂。
唐山大地震啊，
嗯，
还在榜上吗？
就口碑一直还不错啊。
哦、
oh, okay.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都是就是听到我讲说哭得很稀里哗啦跑去看这样
啊。真的吗？
对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诶，这个如果可以这么感动人，而且他有听到口碑啦，旁边的人都会在讲，像海洋天堂也是啊，有人就会问我，然后好像也有人就是看了以后很感动自己。
所以唐山的票房已经多少了？
应该已经差不多也是接近快3000吧，全省。
OK。
那第八名《海洋天堂》也是还不错啊，第九名是《再见总有一天》，就是，我说那个很刺激的那个中山美穗 全裸演出，可是下个礼拜会有一个更厉害的甄子丹全裸演出，这样、啊、我看到吓到，他就是被
正面吗？
哎、欸，为什么大家都问第一句就问这个？
你想全裸演出啊？
是真的啊，真的啊，拍背部啦，背部就不得了了。
但他背部还是穿了一个钉子裤。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穿啊，就才叫全裸啊。
但是我怎么
穿？
但是我怎么看那个？
你看的剧照当然不能登全裸啊！你又不是你又不是那个
剧照好像加了一个钉子裤。后来我想说他在抗日，那是
没有电影里面完全没有那个
电影是什么背景呢？
就是他被抓了嘛。
我知道，我说那个时代背景是不是
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发生的事情，
一次不是二次世界大战，
不是不是
一次大战。就我想说一次世界大战，男人有穿钉子裤吗？
霍元甲的
有子弹内裤吗？
他这个故事等于是接着后面
讲。好，我们等一下，所以第九名，
第九名是《再见终有一天》，第十名是《阿凡达》特别版。
阿凡达特别版就是我们被杀定情电影，我们被杀的定情电影、
有续集了吗？
啊，
不是我说那个《被杀之恋》有续集吗？
你怎么好像状况外的样子？
没有听啊，这几天比较忙。
没有啦，现在已经默默转为地下情这样。我们不要给当事人，
对对，
不要给当事人压力。
很多人都讲说，哎，柔姐这样会不会不大好？这样给他那么太多压力了。
对啊，对啊，对，所以现在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美丽达人林叶婷。有了三洋雾一百，美丽奇迹，骑车也可以很美丽。
现在雾一百开学礼赞要送好礼咯，买车就送漂亮珠兰和五班豪线，直到10月29号哦。
Go Woman， 三洋雾一百。
SYM。
I like radio。
哎呀，女儿上课补习，三餐在外，我真担心她营养不均衡。
哎，你别担心啦，可以试试桂冠云吞啊！桂冠云吞只要5分钟就煮好，你可以再加点蔬菜、鸡蛋，营养又美味，我儿子女儿都很爱吃呢。哎，不聊了，我儿子回来了，我要赶快去煮桂冠云吞咯，拜拜！
现在买桂冠云吞还有机会抽1万元现金，详情请上桂冠网站。
山人铝门窗，陪您走过40年的岁月，如今。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再次获颁经济部商检局的品质认证，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厂牌的加持，但是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品质是值得国人信赖的。期盼未来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将再次陪您走入另一个崭新的40年。山人铝门窗。
我到法国蓝带学院学习厨艺，
我远赴拉丁美洲找寻不同音乐元素，
我们勇敢逐梦实现梦想。
行政院科委会逐梦计划10月31号前受理报名，欢迎18到40岁具课语沟通能力青年提出申请。逐梦计划让你梦想起飞，详情请上科委会网站查询。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所以本周呢，哇，那天试片我没去。
有8部片，然后我第一部要讲柔姐没看到的非常好看的电影。
有了，我会去，我会去。
完美剧集，
我错过了试片。
对，而且乔治克隆尼好像瘦了一点哎、欸。
乔治克隆尼吗？
好像瘦了一点。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到香港就有香港朋友说，乔治克隆尼，你觉得他喜欢女生吗？你不知道吗？他喜欢男生吗？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啊、他风流史好多呢，有吗？有吗？
我说有吗？我说没有，
真的吗？
嗯，反正
他为什么这样讲？
没有，他可能故意打击我的。
哦，
那个，所以
然后这个片子
《The American》，
对对对，
这个小说蛮有名的。
对对，然后 这个片子我还蛮意外，因为没想到是非常非常艺术片的拍法。可是乔治克隆尼在里面呢、啊，他就是演一个，他平常也有在做一些就是杀手的工作。可他真正厉害的是制造那个枪支，
嗯哼，
就是他会去改造枪支，
嗯，
然后就是里面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一大段戏，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好看，就是说他在一个荒郊野外，然后旁边都是白雪。嗯，然后跟一个女生呢，就是在房间里面就是干柴烈火这样。然后女生虽然长得很普通，但是她身材非常的漂亮。然后没想到他们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去外面去散步嘛。那外面其实都是白雪，可是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有脚印。那基于这个职业上面的一个敏感度啊，她立刻就东看看西看看，可是没有看到什么。然后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声，他立刻就抓着那个女生，就是，就是赶快躲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告诉他说应该怎么办这样子。就其实他随身都携带着一把枪，所以他就当然就很厉害，就把那个就准备狙击他的那两个人就把他干掉这样。
嗯哼。
可是没想到他下面做了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的动作，就是他当场就把那个女的就把他毙了
啊，就是。你这样子完全
这是前面五分钟的
剥夺了我们的观影乐趣，不是吗？
这是前面五分钟的戏，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大家不要再骂我。
他刚刚才在干，之前才在干柴烈火的。
我是要讲说，没有，不是刚才，是前一天晚上了。
对了，前一天晚上，好了，再问你讲五分钟嘛，所以就是
五分钟是电影的，
我知道啦，就是
五分钟可以发生一次时代大战。
嗯，
然后。那你当然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可是没想到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他这样子啊。因为杀手我们都知道这个职业，其实我也不大了解，可是电影非常非常喜欢拍所谓的杀手，他们平常在干嘛，
嗯，
然后他的朋友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爱人是怎么样，然后他的感情生活，他的性生活是什么，嗯，他们都很爱描写。那你可以看到就乔治克隆尼在里面，他当然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常常会打一个电话给一个 boss，
嗯，
然后那个老板就会指挥他说，在什么地方转弯，然后去开一台什么样的车子，然后他是什么年份的，然后你到了什么地方再到什么地方，然后他就接受他的这个指示，就跑到罗马。
嗯哼，
你看都是跟你有关系的东西哦，
嗯，
就是到罗马去，然后就在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镇里面，就后面的故事整段几乎都在这边里面发生这样。
嗯，
然后
在意大利，
对，我觉得那个小乡镇啊，就是罗马那些小乡镇非常非常适合拍这种惊悚的电影，因为里面的那个巷子啊实在是弯来弯去，然后高高低低的，而且那个灯啊他们好像特别又不喜欢开得太亮这样子，然后整个风景又非常的漂亮，然后又有什么那个教堂啊什么的，然后那边的人啊就非常的好客啊，而且可是你一个美国人到了那个地方立刻就会被发现说，哦，因为好像以前教父也是这么演的嘛哈，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乡野邻居，其实大家立刻就知道说都有风声说，哎，这边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哼，
所以他等于到了那个地方，虽然他的 boss 交代他说你不要跟他联络，你不要交朋友，然后你不要交女朋友什么什么，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跑去的这个需要可以满足他需要的地方，就认识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生叫克拉拉。
嗯，
然后因为导演的手法的关系，所以你会一直悬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像你会一直在想说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
嗯，
因为过了一阵子，你发现连那边的神父都看得出那个蹊跷，就是说你这个人绝对不是摄影师。
嗯哼，
但是你做的工作跟手很巧有关系。
嗯，
好，我就讲到这边为止，我就不要再讲。反正就是说，那个片名啊，英文片名就是说这个美国人。他的故事就对了，然后他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那里面当然会有一些很刺激的画面，可是我觉得那个我很佩服导演的镜头真的是相当厉害，他是英国的导演，之前拍过一部片叫 Control， 就是控制的那个导演。
嗯哼，
那没想到这部片子风格蛮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关系或者是说演员的搭配的关系，我觉得乔治·克隆尼有可能今年会明年会再被提一次最佳男主角。
会吗？
我觉得有可能，虽然很多人都是跟我说不会，可是我觉得他最后的时候演得相当的好。我不能讲那个画面，就是他就是等于是一个人啊，就是他会跟很多人发，后来就当然就认识很多人，然后其实那个神父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秘密在那边。
嗯哼，
所以整个片子啊，虽然说你也许觉得他讲的 不多的情节，可是整个那个故事的那个悬念啊，一直悬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过瘾。就是虽然镜头很慢，可是你会觉得就是看完以后会一直回想里面的一些画面这样子。啊，我给四只熊。
四只熊完美狙击，
非常好看。
OK， 好， George Clooney The American。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这个拳霸终极篇啊。这个东尼加先生呢，他演完这部片以后，他跑去出家了。
啊，
真的出家，真的出家哦。
那这不是你的师弟了吗？
师傅又不一样。然后他这个片子里面呢、啊，没想到也跟佛法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对对对。
Om Bak Three 拳霸终极篇。那东尼加不是台湾很多人认得他吗？
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可是。他就是飞踢的好像快三个人的高度的那个东西以后、全部的记者都站起来就开始拍他，就他 一战成名在台湾。可是他只要一开口啊，就大家就昏倒这样。因为他声音就是好细啊，像女生这样。而且泰国话就嘎嘎嘎嘎，然后就所以这部片子有个还有个特色，就是从头到尾他的对白可能不到十句话。就是说他明明是主角，他镜头最多，可是他几乎都没讲话，
因为他都在打拳嘛。
没有，其实没有。这一次呢，他是延续第二集的剧情，就是他受伤了，然后、有一个师傅救了他，然后就是等于有点好像在修炼。
他好像在预告他出家的那个人。
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那个剧情整个的转变啊，还让我蛮惊讶。而且他这次的打拳是融合那个吴哥窟里面的那个，就是跳舞的那个。
他是不是在预告他就是他现实生活中？
而且他整个表情也不一样的，就是在演的时候就是一副那种
很出世的样子。
他跟那个对手在打的时候都不是置他于死地，可是就是招招都是非常快很准、但是他并不会说去把对方就是打到流血干嘛，
就是他已经在预告他佛法的日子了。
不知道而且这个片子很有趣，我觉得那个导演真是玩那个慢镜头玩上瘾了。如果把电影快转的话，可能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演完了。可是他的片子还是长到在大概100多分钟，那其实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候都是慢镜头，他很喜欢就是那个感觉这样。
OK， 所以
那我觉得应该喜欢他的朋友还是会喜欢啦、就虽然说他整个风格的导向已经跟之前的可能不是那么的讲究那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他画面的处理还是蛮血腥，而且这次跟大象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他每一集都会跟大象，因为他就泰国他们大象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嘛、就叫他做事情什么的、可是他的片子前面两集也都是跟大象有关，那这部片子也有这样子的关系。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拳霸三。
那
拳霸终极篇。
来吧，跟着小河寻找枫红的秘密。绿色大地按摩红色胭脂，窃喜无人知晓。2010风靡全球，秋天赏枫，韩国、日本、北海道、大陆、山东九寨沟最红的赏枫路线，赏枫专家喜红旅行社为您带路。02-2511-8855。
中秋送礼，又是月饼又是凤梨酥，热量好高哎！有没有更健康养生的选择呢？
免烦恼，找统一生机就对啦。统一生机推出多达30款中秋健康礼盒，像是有机苹果、高纤蜜枣干、明日夜精力汤等等，而且啊，大白醋马卡红心，哇，太棒了！健康送礼就选统一生机。统一生机宅配专线0800-777-000。
加拿大移民法即将进行重大修改，未来申请移民难度势必会提高。为了家庭生活品质、子女的未来，加拿大陆比移民留学顾问公司限时专案，帮你把握最后机会。赶快在新法实施前低成本取得加拿大身份，免费咨询电话02-2518-0611。以上是今天的矮熊腰。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你知道已经有人在留言板上说找不到弥勒熊的电影王。
如果
这位
如果可以讲网址的话，我讲一次你们就知道，因为其实非常的简单。
不是，问题是他打他弥勒，他打成快乐的乐啊。
对对对，
弥勒当然就是弥勒佛的乐啊，
就是勒勒住脖子的勒，勒令勒令怎么样的勒？
但是你当然打那个快乐的乐，当然找不到喽。
我的网址很简单，就是 O R Z，
嗯，
然后 movies 点 C O M， 就这样子而已。
哦 ，O R Z movies 点 C O M，
对，有加 S 的，对对。
OK，
嗯，
好 ，movies。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这个玩火的女孩，这是瑞典的那个记者后来写的小说，然后她写完小说就死了。
对。
的那个千禧年三部曲把它翻拍成那个电影啊的第二部曲，那第一部叫做龙纹身的女孩，那在台湾也卖得还不错
啊。对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这个电影不是上过了吗？
没有没有，他这是
那是龙纹身的女孩，
对对对，其实同一个人啊。
对，
而且好莱坞已经把这个版权买下来了，准备要重拍一次这样。
OK，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瑞那个
对瑞典的正版的。
OK， 瑞典的正版，
嗯，
好。
然后这个第二集就叫玩火的女孩，那第三集呢？网络上面目前是叫直捣蜂窝的女孩，可是我不晓得到时候台湾这边上映的片商会不会改，好像是不会改这样子。那这三部片呢都是由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女主角这个欧密瑞佩斯所演的哈。
嗯，
然后这个续集呢其实就是延续上集的地方，因为它一出现其实蛮把大家吓到，她就是很 heavy metal， 就是那种重金属的打扮，然后身上而且她又是一个 lesbian， 就没想到后来又跟男主角又有一腿这样子。可是上集的这个故事一结束她就消失了，
嗯，
消失了一年半，她跑去到处玩，因为她好像得到了这个母亲的遗产，
嗯，
然后就是很有钱，所以她到处玩，
嗯，
可是等到她再回来的时候，没想到她却遇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阴谋就是在等着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被诬赖就是杀死好多个人，
嗯，
那里面最主要一开始啊就上一集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算是有前科的一个女孩子嘛，
嗯，
就是说小时候他的成长一直都就是要靠自己就是犯案啊什么的，然后一直在这个都市里面啊求生存，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的外表才会那么样的让别人就是没办法去接近他，
嗯，
可是上一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就是把他那个每次他每个礼拜要去跟一个监护人报到，结果没想到那个监护人啊却强暴他，
嗯，
然后他后来就是在他肚子上面啊就刺青，他给他用刀子写说我是猪，我是强奸犯这样，就是在那个监护人的肚子上面
啊，他去复仇，
就他被绑住然后强暴，就后来他也如法炮制，也把那个监护人就绑在床上然后拍照，
嗯，
然后也就是在他肚子上面就刺上那个就是写瑞典文，就写说哦他是猪，他是强暴犯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一集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去找这个人，
嗯，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是每个礼拜要帮我就是要跟上面报告说我表现很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嗯嗯嗯，
那他其实有照他的话去讲，可是他同时他又找了人要暗杀他，就他很想把他干掉，嗯，然后这个监护人非常的可恶，就是说他因为很来跟他报道都是一些年轻女孩子，但是啊他却在那个女孩子来跟他报道的时候有那种就是特别对少女特别有这种欲望的一些变态的
嗯
那个中年人，他就等于是把他当成一个好像一个交易一样，就一手拿钱，嗯，然后一手表面上是在辅导这些女生，可是实际上背地里却是在干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哼，
然后里面去他的客户啊，就是洋洋洒洒，有什么法律啊，有律师啊，什么法官啊，什么都有，就是那种平常是衣冠楚楚啊，就是衣冠禽兽，所以他这个剧本啊，就是我不晓得瑞典真正的状况是怎样，可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劲爆的，就是整个来看的话，会觉得说哇，瑞典有这么乱这样子，我相信可能是没有啦，只是说他的脚本就是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啊，里面的冲突非常的多、
嗯。
那这一次呢，这一次他的父亲，就是他为什么会入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拿火烧他爸爸。
嗯，
他爸爸就是打他的妈妈，
嗯，
然后又好像有对他做过什么事情。那这个部分其实第三集才会去讲到，然后第二集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他等于是被诬陷了，所以他怎么样让自己就是能够脱离那个罪。
嗯哼，
然后他跟那个记者啊，其实 在这整部片子里面一直都没有见面，一直到最后才会见面。所以虽然换了导演，可是我觉得还不错看啊。虽然没有第一集那个导演拍的让我这么样的惊艳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脚本本身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还是不错看。
嗯，
我给3.5只熊。
3.5只熊，玩火的女孩 ,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那么另外一个欧洲电影。
再来。
这是一个纪录片。
对对对，这个台北电影节那时候第一场试片我也有点吓到。因为居然快客满了。就是以前按照以前的历史，就是说只要是第一场试片大概就三只小猫这样。就这部片子在那时候就是第一场的试片了，《碧娜鲍许之青春交际场》。然后他听说有三个版本啊，就是排练的这个舞剧啊，有老年版，然后有青就是那个熟男版。然后他这个纪录片所拍的就是一些十七八岁啊，或者十五六岁的就是情窦初开的一些少男少女他们的版本。那其实《碧娜鲍许》在里面只出现一下下。
对，那 Pina Bausch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是德国很重要的后现代舞蹈家。
对，然后他影响蛮多人的，可是就是很可惜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部片子有点算是比较
去年吧。
对，然后就是弥足珍贵这样。那我还蛮惊讶，就是说没想到在台北电影节那么的受欢迎，然后现在终于要上映。
他交际场这个舞蹈其实蛮有名的。
对，
然后
台湾有演过。
台湾有演过，然后他也做过老年银发族版啊，然后他这个算是一个青春版。
对 对, 对。
那其实这些小鬼，就是说他们有一些都搞不清楚 Pina Bausch 是谁。对,
对，中间会有一些。
我不晓得他是一个多伟大的人物，他算是德国之光了。
对，然后你就看到说，好像在调教这些这个编舞师啊，还有这个导演，就是在调教这些小朋友，然后他们怎么样慢慢进入那个。最后能够跳出一个非常有职业水准的舞蹈，我觉得
对他们有些也不见得有那个舞蹈基础。对对
好像有一半以上都是那个就是临时这个不是临时就是面试来的。
嗯，然后对，然后也不一定学过什么
芭
蕾或者什么，
对对对，
但也有跳街舞的。
他要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很青涩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整体搭配起来，然后导演当然我觉得拍的也是蛮不错的。
嗯，
然后。我蛮推荐大家看，而且喜欢艺术的朋友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部片子。我给四只熊。
给四只熊，Dancing Dreams，这个碧娜鲍许之青春交际场。
晨光出现，卡纳克神殿闪闪发光。我站在尼卢河畔，看见河中繁影点点，野鸟展翅高飞。古老文明在我面前升起勃勃，埃及的千年历史近在咫尺，如梦似幻却又无比真实。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寻访古埃及大河文明，2719-5111。
中秋烤肉准备好了没？
好了。
台糖寡糖乳酸菌准备了没？
当然准备好了。
中秋吃烤肉，小心肚子闹脾气哦。台糖寡糖乳酸菌经国家健康食品证实，能让肠道强壮没烦恼。台糖寡糖乳酸菌，健康一口搞定。
台糖生技，健康美丽。
小妹啊，我是李丢呢，大刚看到我，要不要去阿贝？
这是金来贝啦，30年来，咱的李丢都嘛是伊。金来贝，
啊，小妹啊，
啊，这是卖冰的阿大贝，
伊伫这卖30多年啊啦。
这是住在五楼的三金宝啦，阿姨已经吃菜30年。
伊今麦爬楼梯不方便，真少出门啊。
啊，这是三金宝的大孙志明，伊要去刷车。
咱这车是足歹找的哦。
今来白讲，咱台北市那是30年以上的旧厝，就当申请都市更新。咱的厝电器唔免钱，而且平数嘛未够水。阿爸讲啊，大家应该最快来申请，后摆就当住新厝，坐电梯。阿妈够有车位哦。
对对对，旧厝会当拆掉电器，但是咱这30多栋的好厝边好感情，千万唔当拆散。
都市更新，台北更好。
原来风。
Check it out。
爱看电影的出家人弥勒熊。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部这个惊悚片，20电梯哈，这个是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第六感 那个叫什么第六感忘记了那个布鲁斯威利演的那一部第六感什么，就是那个导演奈莎马兰他监制的，然后故事其实主要是他就是发想，然后导演是找新锐来拍，那他的特色就是说他在一些气氛的那个控制上面啊，会让大家就是非常的害怕、啊、那这个片子其实他所谓的恶灵电梯就是说里面的一个这个这叫什么就是说里面的他们的警卫啊，有一个是墨西哥人，然后他小时候就是有听过妈妈讲一个故事，那那个旁白有点好像是由他所讲出来的，然后他相信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这个 evil， 就是有恶灵这样子、
嗯、
然后当他要去杀人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就是坏蛋啊集合在一起，
嗯，
然后制造一个好像是巧合的东西，然后其实当中会有一个人啊，他会进入里面，就有点像我们、嗯、中国的所谓的附身那样子，
嗯，
然后最后是全部人都会死光光这样，
嗯哼，
所以这个骗子啊，就是一开始他就已经先告诉你会是这样的东西，可是没想到后来是一个跟一个警官的车祸，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富翁的这个情妇，然后杀人犯，然后甚至于是小偷什么，就是那一群人啊就聚集在一起啊，都是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哼，
可是主要的这个场景啊就是都在这个电梯里面发生，那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他就是有外面的地方啊，就是说譬如说他们被关在里面，然后外面人怎么样跟他们接触，然后去救他们的工程师，然后警察，然后消防队员，然后都有各自的这个分工的戏，可是就发生在电梯里面那五个人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会随着这个电影的变化就越来越恐怖，然后就会你就发现先有一个人死掉，
嗯，
然后再有第二个人死掉，
嗯，
后来第三个，后来就剩两个人，
嗯，
那最后剩两个人，当然其中会有一个是杀手，可是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啊却又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嗯，
Okay.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到后面，我觉得就至少没有像奈莎马兰他以前的那个片子让你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这次其实比较像鬼片，比较像东方的鬼片那样子的感觉，
嗯，
对，
我、okay.
觉得还 OK。
恶灵电梯几只熊？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 OK。 那么另外还有日本电影
这部片子是我这个礼拜会给最高分的、啊、4.5 只熊
哦，4.5 只熊，
对对对，因为
为什么他拿不到？那点五差在哪里呢？
就没有他之前的作品那么好吧？
哦、，OK，
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是谁？山田洋次非常有名的导演。
我们去年有介绍一部片叫《母亲》，也是他拍的。嗯、那他又再一次找了这个基隆小百合来表演。
嗯，
那基隆小百合他已经快60岁了，可是真的看不出来。那他演一个姐姐，
嗯，
那这个另外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亲爱的医生的那个男主角孝福亭鹤平，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的这个剧场的演员，然后现在几乎都在电视上面演出吧。
嗯哼，
那他就再一次跟这个基隆小百合合作，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位女主角是苍井优哦，可是我觉得可能那两位前辈太厉害了，所以苍井优在里面
就很苍白，
表现的稍微有点用力，
嗯，
他不是苍白，是有一点跟他平常的那种轻松的那种表演风格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那反而是加濑亮啊，就是演过这个尽管如此我没做过，就演一个被误认为是这个电车痴汉的这个加濑亮、嗯，他演的就恰到好处，
嗯，
苍井优在里面他会结两次婚，可是为什么他会结两次婚，就是因为舅舅，就是他这个姐姐啊，他这个妈妈的这个弟弟啊，就是孝福亭啊，
嗯，
十几年没出现，结果刚好他结婚的时候就穿着一身的这个就是破破烂烂的衣服，然后跑去闹场，
嗯，
就对方他们本身是开药局的嘛，
嗯，
那个夫家当然是非常有头有脸，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当博士啊什么，嗯，医生啊，然后他老公也是一个医生，然后没想到就出现一个这么样让大家头痛的舅舅，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这个缘起啊，变成苍井优在这个嫁过去以后就是地位非常的低落，后来不得不离婚，
嗯，
就他等于跟加濑亮才是真正的会在一起的人，然后主要的戏都是集中在这个基隆小百合跟这个孝福亭他们两个之间，而且最后啊，
所以他是银子
啊，对对，他是银子，那弟弟就是这个孝福亭，
就是因为这个片名叫做《春之樱》，银子和他的弟弟， 所以那个弟弟就是笑不停，就舅舅。
这个片子其实我那时候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才看到他们才刚演不久，欸，
嗯，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的片商真的是拼了，因为他们提早买的话，就相对的那个价钱一定会比较高，
不畏日元升值的压力。
哎，这是这两天才发生的。
没有，不记这昨天那个贬了下来一点了，对不对？
可是真的比较高，高很多。嗯，对，嗯，我们去换日币就
没有啊。所以现在台湾人不太愿意去日本玩，但是日本人很爱出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到哪里都很便宜，
很便宜啊。
对他们来讲，
对
他们来讲，他们现在只要出国
都可以住五星级的饭店。然后这个片子里面，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最后啊，这个舅舅就是会身染这个重病，而且他里面有所谓的那个什么，就是安宁照护的部分，
或有哪一部日本电影。
你说没有死亡的场面吗？
没有身染重病的日本电影，
好像都有，对对对
对。
对
啊，好像这是。
可是呢，这个演技好坏就差很多了，所以这个片子真的就是看这两个老演员在演，好厉害！我觉得看到后面你不得不举一把眼泪这样。
Okay, 所以本周那个
四点五只熊
最多熊就是这部日本电影《
春之音银子和他的弟弟》。
嗯 ，OK。那么龙凤店，
龙凤店呢，就是
这是一部港片吗？
可是男女主角都是台湾人。
哦 ，OK，
对，就任贤齐跟这个大 S 徐熙媛，
但是导演是香港人嘛。
嗯，对
对
对，他拍过蛮多片子，可是
其他的配角也都是香港人啊。
大陆人比较多，可是我们会叫不出名字。可是主要的配角当然都是香港人，而且他会故意找跟以前的相关类似的角色有关系的人来演。然后整部片都
是
搞笑，
这是个古装。
然后里面他们今天有发一个新闻啊，就是说他们在讽刺那个肯德基这样。因为吴马在里面演一个肯德基爷爷，这样就是完全就西装，就在古装，可是他就把它设计成就是很像古装的西装，然后戴着那个眼镜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一副那种肯德基爷爷的样子。
龙凤店是指什么呢？
其实就是梅龙镇的故事啊的改编，
梅龙镇改编。
但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皇帝呢任贤齐会变成店小二这样，然后徐熙媛最喜欢拿一个鞭子一直打他这样。就是跟以前的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徐熙媛是什么呢？因为应该
他就是那个
他是
李凤姐啊，小凤姐啊。
对，但是李凤姐是应该要碰到皇帝啊，那怎么碰到一个店小二呢？
不是，就是这当然就中间他会有什么失忆啊，然后就想不起自己以前怎样怎样怎样啊，
谁失忆，
然后就捡到他任贤齐啊，然后就变成乞丐啊，去领那个粥，然后刚好李凤姐就给他一碗粥这样子。
就后来店小二们会发现其实是皇帝，是这样吗？
嗯，看到后面你会蛮惊讶，就说真的是这样吗？就说他的安排其实稍微有点瞎，我觉得。
哦 ，OK， 所以任贤齐也开始要走一种搞笑路线。
他演很多的呢，他演一大堆的呢，只是说台湾不一定全部都有演这样。
哦 ，OK， 所以，
哦，他从以前到拍到现在至少30部了。
龙凤店，我们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这个任贤齐跟大 S 所主演的。算是古装搞笑片，古装搞笑片《龙凤店》。
工作了一天，累积的情绪压力可别带回家哦。家人关系是需要经营的，如果遇到冲突或无法沟通时，说出来总比生闷气来得好。男性关怀专线0800-013-999，请听你的心事，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政府计划调高贫穷线，照顾更多弱势民众。社福团体表示等很久了。红标料理米酒今天上市，到下午4点为止，总共出货150万瓶。大台北房地产交易纠纷，70%是中介公司引起。
人类人权人神人体人来。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我现在上到他的弥勒熊电影网的网站了，就我们人来疯还是一个分类耶。
因为两年已经累积的看有100篇了吧。
两年了吗？
对啊，两年了。
真的、
啊、
嗯，有这么久吗？
对啊，两年多啦。
感觉好像没那么久耶。真的吗？
你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呢。
已经两年了。
我那个一次的档案都快20 mega、
啊、
你就知道那个我的网站的消耗要用到多少的那个空间
了。Okay, 谢谢大家。我好像第一次上弥勒熊的这个电影
网。真的吗？是是是，
哇，那真是大不敬，两年第一次上你的电影网。ORZ movies.com。
对，其实还蛮好找的啊，怎么会找不到？奇怪，他可能是打错字了。
对，打错字了。PTT 上你们当然找不到，因为你打错字了。你打成 orznovies.com
movie 啊，我发音有这么烂吗？我是要忏悔。
movies 电
影，对啊，是电影啊，当然是跟电影有关系啊。
com
对对对对，
好吧，没有，大家都是神，
打太快是不是？
神指功打太快了。好，那个最后就有部国片，
对
对
对对，酷嘛，而且是非常非常这个。教育英才的王小弟导演哦，他的学生真的好多哦，现在好多新的导演都是他教出来的。
嗯，
然后像这次特别跑来帮忙演的这个蓝正荣也是他教出来的。那这个片子呢的那个男主角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他是黄仲坤的儿子
哦。黄，
然后长得很帅哦。
嗯，很帅吗？
其实有点像那个谁，江友柏。哎、欸、你这点好像有扣分的。
你这说他很帅，人家讲蒋小波，我想说蒋小波那么帅
吗？他戴眼镜的样子，就有一些角度、
哦、真的吗？
像那个蒋小波年轻十岁的样子。
哦 ，OK，、
嗯、对对对。然后主要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一个算是新人哈，郑倩，应该念英吧，郑倩英哈。那因为王小弟导演他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就说他已经有先拍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剧、
嗯、哼，
所以我觉得风格上面呢稍微有一点像电视剧。
嗯，
可是呢到后面呢、啊、其实他的脚本还是就是说算是非常的有诚意啊，就是说、嗯、他有真的在讲一些事情，而且就是那种像类似像海角七号那种本土的那种情感啊、
嗯、哼，
会很多在里面会跑出来。
嗯，
所以看到最后其实还是让我忍不住有哭了一下下的。
但为什么是酷马呢？
其实酷马，
但酷马我都觉得我好像感觉像是个漫画改编的，
没有，感觉好像是一台摩托车这样，
就好像日本漫画哦。
嗯，不是，就是其实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就是黄远，他在里面的名字就叫酷马，
就黄仲坤的儿子。
对对对、嗯、然后他因为他就是跑步跑得很快
哦、okay、
所以大家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马，然后就又觉得他很酷，所以就叫酷马、嗯、对对对对、
哦 okay、
然后我一开始一直在猜说诶，这个其实这个片名取得很好诶，因为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就是说你会想说头上会冒上个问号，就是诶酷马是什么。
我感觉是日本漫画改编的。
嗯，不是。
对啊，
对对对，
这样，但是不是。因为好像据说是什么陈耀琪导演根据真实事件编写了跑路酷马的原版剧本，然后
这个应该都放很久了。
几年前慎重的交给了王小弟导演和监制黄黎明。
就是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王小弟导演他的那种对于一些人物的掌握啊，然后情感的一些安排还是相当的不错啦。只是说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拍那个电视剧拍很多，所以很多的那个调度啊，我会觉得就仿佛好像在看，而且那个蓝正龙也是演电视演太多了，所以就演技上面啊会稍微让你有那样子的错觉，就以为他以前演的什么某一个角色跑出来。
玻璃是大人。
对，反而是那两个那个新人啊，黄远跟那个女生啊，他们两个其实还蛮突出的，尤其是女主角她在里面的打扮啊，其实她就是一个长相像男生的女孩子、
嗯、
然后短发、
嗯、
然后穿的这个宽大的衣服，然后就是被人家笑说这个扮男女啊，扮啊这个台语叫扮男友，扮男友，
嗯，
我就说是不男不女的意思。那他在里面一开始其实就把库玛打死了， 就是电影一开始库玛就是说他除了练跑步以外，然后非常的孝顺，然后家里面的这个经济不大好，因为爸爸很早就去世，所以他等于就是说还要帮忙卖一些小吃之类的。就他在公园就遇到这个刚好有一群的这个飙车族在飙车，就他被误以为是飙车族，结果这个从车子上面下来的这个女孩子，就你一开始以为是男生，他整个打扮就是非常的劲装这样，就是非常紧身的裤子，然后就出招非常的狠，然后就把库玛就当场就打死了
死掉了，
对，就是用拳头把那个库玛打死这样。
那库玛怎么一开始就死掉，怎么这电影怎么演呢？
对，所以后面呢就会开始出现第六感生死恋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就是他灵魂就现身了，就只有那个
灵异第六感
没有第六感生死恋不是那个谁，只有那个黑人看得到那个男主角的灵魂嘛，然后这部也是一样，就是全部人都看不到，可是只有打死他的这个女孩子看得到库玛，然后库玛就会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法国片名是 Fantôme ou est tu， 就是
那是什么
鬼魅鬼魂那个你在哪里这样子对啊，
跟库玛感觉好不一样。
对啊，我就说，奇怪，他为什么有一个法文片名这样子？鬼，你在哪里？这样子。
鬼，你在哪里
？Phantom, où es-tu？ 对啊 ，Phantom, where are you？
是是是，还差蛮多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对啊，你刚才讲说啊，什么一开始就打死了，打死来演什么呢？这整部电影叫库玛。
然后因为那个女孩子，
这是个台版的第六感。
没有，前面一点点，因为她就是她必须要叫那个女孩子帮她做事情，譬如说跟她教练讲说她没办法练了，然后就叫这个女孩子代替她，然后又叫这个女孩子去跟她妈妈跪着，就是跟她求情什么的，可她又做不到。然后这个女孩子在家里面这个演她爸爸妈妈是这个傅娟跟艾薇，他们两个就一天到晚吵架，很有钱。然后艾薇好像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样子。
你说谁的爸爸妈妈？是女孩子爸爸妈妈？
对，女孩子的爸爸妈妈就艾薇跟这个傅娟演的。然后两个一天到晚在吵架，然后又因为她的打扮就让她爸爸受不了，就说。这个不男不女
就要抓狂了。
对，然后他在里面就是会很多。
他跟布莱德皮特学习，
怎么样？
不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 Shiloh 啊。
然后嘞？
对啊，没有，就是小 Shiloh 就完全就是。
他有说他是吗？应该没有吧。
他四岁，但是他完全就是一个小男生，他不是一个小女孩。
那爸爸妈妈不能给他穿那种衣服啊？
是他自己要穿的，他又
出现了。真的吗？四岁啊？真的吗？
他要穿就是男生的小男生的 T 恤啦，短裤啊。
还是因为他认为爸爸很帅，所以要学他这样，学他打扮。
没有，他就是一个不要穿裙子的小女生。
然后里面的这个演男主角库玛的妈妈是古明生她是一个在剧场界跟舞蹈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然后你看到她本人的样子，你会吓一跳，因为她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妈妈，就是因为小孩子去世嘛，然后她唯一的这个依靠就是家人全部都这个爸爸也去老公也去世，然后小孩子又被打死，所以他一直没办法原谅那个打死他的这个女生。然后他在里面呢就是到后面会极度的抓狂，这样就几乎是那种发疯了。而且他还去找征信社去调查这个女孩子住在哪里，然后他要找他算账，然后他去告他什么的。所以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情感的纠葛的戏，那我觉得这部分呢非常的好看，就是它整部戏的精华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的铺陈不管怎样，我觉得到最后王小弟导演的确有把那种台湾在地的那种情感把它逼出来这样，而最后会有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然后还蛮感动的这样。
OK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库玛。那么库玛呢也有一个主题曲，就是 MC Hot Dog 所主唱的这个同名主题曲，所以库玛就是马拉松跑步加上
第六感生死恋真的太像了啦，这不能怪我，王导演不要怪我，因为那个点真的太像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谢谢大家。